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今天是星期天呐、啊，新田就终于不孤单了，因为有我们的秦贤老师在隔壁。
星期天呢，感觉就轻松一点啊。上午我们崇拜之后，那下午我们可以啊，又有一点自己个人时间。有娱乐的时间，有自己世人的时间、嗯、啊，不知道大家的时间是怎么过的呢？哈，
其实我感觉呢，我们聊聊电台每一个节目呢，就像是一个团契一样，
嗯，
就是每一个节目呢都是一个团契，是不同类型的团契、嗯。
是。
那我们无限飞行号呢，就是一个突破限制的团契。
对，没错。那我们纵然啊身体上有限制，但是主的爱是没有限制的，而且我们的生命播我们大气电波还有网络也是没有限制的、嗯、所以呢我们无论身在何处，我们现在处在什么的境况，只要你打开收音机又或者是我们的网站等等的话呢，就会听到我们的声音呢，你也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的啊。
特别呢是最近的天气呢非常非常的寒冷、
嗯、哇，真的。
在我们的留言板当中呢，不少的听众家人呢就说，哇，现在冷的都不敢去洗澡了。
嗯，的确啊、嗯、那虽然呢我们都很少去北方可以亲身的体验这一种的寒冷、嗯、但是呢我们就透过呢我们家人的分享呢，其实也知道呢有一些偏远地区的我们的一些家人呢，其实他们的状况的确是我们很难想象到，但是他既然分享了，我们就要与他同行。希望他们呢都能够保重身体。希望收听中的你，如果你身在寒冷的地方，记得要好好的保暖呢，要不然呢，就好像我们这边的同工啊，包括我身旁的新田呢，可能有点身体不舒服了啊。
是是，特别要说到呢，提醒的是我们下周二呢、
嗯、
就迎来了我们24节气当中的最后一个节气，就是大寒。嗯、
大寒
这个时间呢，我们需要留意的，嗯、因为依然呢要把保暖的工作做好。
嗯，
但是刚刚也听秦贤老师提到说啊，新田。确实呢现在战败了身体上呢战败了，
其实除了你、哎、还有一些同工也是好像战败了。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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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是。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嗯、我就发现因为我你惯常你会知道现在寒冷的天气，你会想说啊，我一定是因为受了风寒、
嗯、
所以呢就感冒了发烧了、嗯、哎，可是呢现在冬天呢还是会惹到呢叫做风热，
就
是跟寒呢相反的这样的一个感冒的症状啊、嗯、原因是为什么呢？像这个冬天嘛、
嗯、
冬天北方会供暖，
对，
我们南方呢就会吹这个暖气暖炉、嗯、让自己身体呢暖一点嘛。
是的。
可是呢如果是过度的保暖的话呢，也是会惹上感冒的，就是风热的感冒啦、嗯、特别我们长期待在室内啊，温度很高，然后呢空气又不太流通、
嗯、
然后呢我们又吃很多热的东西、
嗯、
然后这样子呢形成的就会感觉啊、哦、好像头晕晕的，口干舌燥的，有点发热发就是
头疼
啊，这个症状呢就是风热的感冒了
啊。你让我想到了，其实秦贤的很多时候感冒呢、嗯、好像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哦，
长期在室内呢其实反而令我觉得自己身体比较不舒服、嗯、然后反而在户外的地方都反而好一些，因为空气比较清新、
哦、
流通一点嘛。
是。
所以呢大家也要留意着，不是因为天气寒冷受到风寒、嗯、这个当然是原因呢，但是我们如果是南方的听众家人，又或者你是长期
供暖嘛，
啊，供暖、嗯、又或者长期接受这个暖气供应的地方呢，你也要留意了，可能有风热的感冒的危机啊。
没错。那有中医呢就建议呢，我们冬天的时候也是适当的吃一些 凉性的食物。
凉性啊、
哎、但是特别要强调呢，这个凉性呢不是指什么冰冷的东西啊、雪糕啊，绝对不是那些 啊
以前小时候就喜欢在冬天吃冰淇淋
对对，而是指的那些的食物呢是使我们人体呢、
嗯、
能够除去这些的热气、
嗯、
有助于呢平衡，达到滋阴清热还有润燥的作用。
对，
嗯，
那很多时候呢我们就说呢有一些食物呢要特别的注意哈，那就是刚才新田老师所说呢并非是冰冰的冷冷的，
是、嗯、
而是呢一些适当的食物，例如是冬瓜啊、大白菜啊、
嗯、
芹菜啊、菠菜啊等等了。如果是
当季的蔬菜，
当季哈、啊，当季的蔬菜、
嗯、是是，
还有水果了哈，雪梨了哈，如果比较容易买到的哈、
嗯、
另外呢是鸭肉啊，鸭肉啊、嗯、还有海鲜等等，还有呢哎，如果弄甜品就好吃了，就是那些绿豆啊、莲子啊等等啊、
嗯、
这些也是适当的食物啊。
对，我们提到的重点呢就是适当的吃一点，不是说呢一直都在吃同样的食物，这个呢也没有对我们的身体呢达到这个平衡的效果。
嗯，
所以我们也要注意在饮食的方面。那饮食的方面呢我们需要注意嘛，
对，
心灵的方面我们是不是更加需要注意呢、
啊、当然呢我们养好自己的身体，同时也要关注自己的内心还有灵性。那我们现在呢一起来到诗篇导读的时间了啊，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118篇10到18节。
列邦围绕我，我靠耶和华的名剿灭他们。他们围绕我，围困我，我靠耶和华的名必剿灭他们。他们如同蜜蜂一般的围绕我，他们熄灭，好像烧荆棘的火。我靠耶和华的名必剿灭他们。你用力推我，要叫我跌倒，但耶和华帮助了我。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在义人的帐篷里有欢呼拯救的声音，耶和华的右手施展大能，耶和华的右手高举，耶和华的右手施展大能。我不至于死，仍要存活，并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耶和华虽严严地惩治我，却未曾将我交于死亡。
你的仇敌是蜜蜂。或许再无其他诗歌如同此段一般，既能让我们感受到诗人面对强敌时的那种淡然，同时又在诙谐和幽默之余，将其对神的信心和对敌人的不屑表达得如此淋漓尽致。当列邦围困他的时候，他竟然戏谑地称他们为嗡嗡作响的蜜蜂，好像烧荆棘的火，转瞬间就火灭烟消。当然，这并非出自诗人的自大，也并非仇敌自身软弱可欺。事实恰恰相反，诗人正处于虎狼环伺的包围之中，只是在神的帮助之下，转眼间竟成了大能的勇士。因此他三次坚定地宣告说，我靠耶和华的名必剿灭他们，就如同大卫拿着机旋跑向歌利亚，靠着耶和华的名战胜了非利士人的勇士一般。这并非以弱胜强，乃是以更强胜强，因为大能的耶和华帮助了他。他右手施展大能，一切的仇敌在他面前顷刻间化为乌有。因此若你也处于和诗人相似的处境中，你不妨问问诗人，我的仇敌是什么？他会瞥一眼那些围困你的仇敌，然后淡然地告诉你， 他们只是一群蜜蜂。若是你问问正在远行的天路客，他则会告诉你，他只不过是一只被神拴住的野兽。如果我们能够战胜内心的恐惧，换一个角度，我们必然会看见，抓紧绳子的神正在向我们微笑。亲爱的天父上帝，恳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的荣耀，赐给我们信心和勇气，让我们晓得你的名实在是配得我们倚靠。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我们常常因为内心的胆怯和小信，将我们的仇敌想象得过大，却将我们所当依靠的神想象得过小，以至于我们经常在恐惧和无助中悲切哭泣，好似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但是神啊，你是帮助我们的，恳求你的手抬举我们，你的右手施展能力，以大能的荣耀临在我们的生命和生活的每个层面中，让我们不再因仇敌的恐吓而丧胆，以至于终日踌躇不前，也不让我们陷入仇敌的迷惑中，丧失了前进的方向。恳求你的灵来提醒我们，帮助我们，指明我们的道路，使我们不偏左右，朝着你所赐的标杆勇敢地向前直奔，直到我们得到你从天上所要赐给我们的冠冕。如此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韩冰，播音清新。
天的你过得好吗？是不是享受着难得一个礼拜一次的假期了？
放假了。
周末呢，我基本上呢都喜欢宅在家里，我是阿宅，也是因为我们家里就养了一只这个小猫嘛，
喵星人，
当铲屎官呢就很享受在家里头的日子。
大家通常是礼拜六礼拜天放假嘛，
是，
我就是主日跟礼拜一放假，所以我周一放假，然后发觉呢平日放假真的是太美好了。
明明在星期一我
当大家都在上班的时候，我在不同的地方逛，很开心。我也会尝试做菜，所以
我也享受做菜。
听说你手艺不错呢，
是，
但是提前还没有机会尝试一下。
这么一说，意思是下周要来了。
如果呢有自己喜欢的事情呢，也可以一股劲儿的去拼着啊。
是，
那很多事情，例如读圣经啊什么的，唱歌什么的都可以。
是是，读经、
祷告、
唱诗歌，
唱诗歌，
哎，对，
背京剧，例如我们好多家人都喜欢背京剧，
没错没错。
你的爱好是什么？
试着呢去踏出第一步。
是，
您还可以比方说呢做做菜，像齐先老师这样
打球和看书。
做了一些突破限制的事情，然后跟别人分享的时候就有底气嘛。
哦，是这样吗？
这样子吗？哇，我做过了，然后我才有资格跟别人说嘛。
好，所以秦贤老师呢做过了，主持了无限飞行号，就可以很开心的跟大伙说什么呢？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跳舞听音乐，我做什么都快乐。
无限飞行号每个星期和你有个约会，短信13229966022。
你的爱好是什么？
短信前面注明无限。苦读中医专业，坐堂行医数载，
延续前辈教宗，解答病者疑虑。
飞行号医馆，黎医师在线。
王姊妹你好。
你好。
哎，我是文慧，黎医师也在线了。
哎，王姊妹你好，你可以讲一下你的问题吗？
我就是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嘛，我做一个体检检查出来，就是那个肝功能里面有淋性转氨酶，还有那个伽马，那个是骨什么转氨酶，我忘了，就那个转氨酶，就是数值有点高。那两个就是骨顶和骨草这两个转氨酶高的数值是20左右。那不是有那然后一个淋性和伽马那个转氨酶，它达到了170。之后呢，检查出就做核磁检查出胆囊里面有一个结石，然后
胆囊结石，
对，胆囊里面有胆囊那总管下面，就底端有一个小结石，就是6mm 大小，是6mm。还有检查出
你有没有感觉呀？
这两年这几年吧，这4-5年没感觉，但是就是从小到前几年吧，就是有时候会就是吃东西啊凉啊，或者风一吹啊，就是突然会疼，特别脚疼，有时候疼到背，但是到医院有时候走着走着它突然就不疼了，那种感觉。我们一直没有检查，也不知道到底是啥病因，然后就是去医院叫医生看的时候，就是他说是胃的，主要是那个中间吧，胃的那个部位，不是那个右侧方那个。然后我一直就他们说是胃痉挛了啥了，也都没有，不知道到底是啥。就是前几年他不疼了，然后就是经常就以前疼的时候，就我吃点的藿香正气丸，然后就是用吹风机吹一吹，然后还有就吹一吹背的相应部位，然后它都会不疼，就会就慢慢就不疼了。直至就
这样疼，就是突然间疼得很厉害的情况有多少次？
这个是从小就开始疼，有时候就是也就吃东西凉的东西，或者不容易消化的东西，或者是冬天冷风一吹，你着凉了，不小心着凉，它就会疼。
嗯，但从小就是从小，你意思是小孩的时候，多大的时候开始这样疼呢？因为这个胆结石呢，我估计一般不会是从很小的时候开始的。
是的，那
这是一类的一段时间。
嗯，然后直到这个四月份的时候，就这几年不疼了，没有发作过。就这五六年，
哦，这几年，哦，
就是一年，它会就会疼一次或者是两次，就是你不小心的话，它就会疼。这几年都没发作过，然后就是今年四月份去体检的时候呢，才知道那个胆管里面有个结石，胆囊里面也有一个大的结石，是1.2cm 嘛厘米，然后之后呢就是他说是
1.2公分的那个是什么结？是胆结石啊。
这个1.2是胆囊里面的结石，那个6 mm
那刚才你说6毫米的那个呢？
那是在胆总管那个下端。
哦，所以是两。
然后之后就是还有脾大，就做 B 超的时候会发现这个脾大，还做一个肝胆核磁，他说还有点那个肝硬化。之后呢，血常规里面有一个白细胞一直就数值有点低，血小板这都有点低。
你刚才说脾是脾脏吗？脾有点大。
对，脾脏有点大。
血小板也有点低。
那你检查以后，医生有没有建议你再做什么检查？因为听你这么说哈，就是肝和脾，就是。你现在说的肝和脾不是中医讲的肝和脾啊，你讲的是西医现代医学讲的肝脏和脾脏，就是肝是那个肝和胆，因为你说肝的那个转氨酶高，就是我们有一个说法就是肝功能出现问题了，这样的转氨酶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肝脏发挥功能，发挥它排毒功能，这个不是讲中医的肝哈，不是这个肝脏发挥功能的时候，我们这个就会有这个转氨酶，转氨酶高的话，就是肝的功能呢有点受影响的，它功能不是很理想的话，这个转氨酶就会偏高。所以你说你高也没有高得很厉害，但是就也有很多原因可以高的，比如说有一段时间在吃药，特别吃西，有一些西药。长期吃它转氨酶会偏高的，这个也是正常的，因为肝是排毒嘛，把这些药性的东西排出去啊。但是如果结合你的胆总管和胆内这个胆囊里面都有结石，还有脾脏又有点大，这个血小板也偏低，我就觉得这个就是要找一个专科的医师，就是你去医院因为你这些都是普通体检发现嘛，你就要针对这个问题呢，要去找肝胆科的去做详细的检查，去找一找到底是什么原因，你有没有胰肝啊？
没有
肝炎啊？
就是我都进一步的检查了，就是对甲乙丙戊自免全部都是正常的，
都是阴性的啊。那那个脂肪肝呢，就是
也没有平时就不喝酒，也不是说常年吃药，也不吃药。
我有个疑问，刚才我听到肝硬化，那个也没关系吗？医生也没有说要做进一步的什么跟进吗？
那他给我开的药就是那个软肝散结那一类药你在吃。
你刚才是说有他说你有点肝硬化，
他说
你没听懂
这个。就是也平时也没啥症状，我也就是吃饮食啊啥的都正常，就吃那个护肝药。
他说你有肝硬化吗？就是医生有说你有肝硬化吗？
啊，他是做那个，你说这肝比例有点失调，然后就是说就是做那个肝弹嘛，就是那个弹性，肝弹性他做的是11.7，嗯，然后其他的都正常，就肝脏做检查就是做核磁呀，做 B 超。其他的都还正常，就是嗯，说这比例有点失调，然后做一个和嗯肝弹性的，就是11.7。
嗯嗯，因为一般很少就是没有肝炎、没有脱臼、没有吃药这样的肝会这种这样的情况、
嗯
嗯，所以这个还是得查。还有影响到脾，脾脏有点大。脾是什么呢？西医讲的脾脏是造血的器官，就是血小板啊，那些白细胞啊，那些都从哪里来的？它有点大，就是很难说哈、啊。但有可能，哎，它工作有点多了，有点辛苦了，
嗯、
那个脾脏会变大、
嗯。
但是你说你血小板还是偏少，这个我觉得。如果真的查不到是什么原因，可能你还得去看其他的科，就是可能这个问题可能不只是肝胆的问题呢，到底是脾有没有什么，或者是血液科，去看一下到底这个有没有其他的解析呢，因为有可能你肝脏的问题只是其他问题的一个反应，就是可能是其他的地方有问题，
嗯，
但是就你就从肝发现有点不正常，但可能它不是原来的最主要的问题，所以我建议还是去医院再做一个更专业全面的一个检查，因为体检呢他已经给你在跟进了，做了 B 超，做了是做了
B 超
啊，是吧，
又做那个
做核磁、
啊、都做过了。
但是刚才、
但是都是针对肝是吗？
嗯，
针对肝是吗？
对，就是针对这个肝做的 B 超、核磁，血常规，不是这个那个甲乙丙那个抽血化验，都是肝胆一体都做了。
嗯，都没有问题。那这个，如果真的都查过没有其他的问题的话，我建议哈你去找个中医，因为你的病情比较复杂，我就建议如果你去找就是肝胆科的中医师，他给你就处方，因为其他的什么治疗也做不了了，你因为都查过没事，但没有其他的治疗
啊，对，
你就从中、就单纯纯中医的角度去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这个吃一段比较长时间的吃中药比较长的一个时间去看一下有没有就一个好转，因为你一定要找肝胆科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转氨酶有点高，他给你这个药就一定要不影响肝功能，不影响这个就转氨酶的情况才行，就他知道，哎，这个是安全的，这个要安全才可以开，因为你转氨酶已经有点高了嘛。
嗯，我找一个，他说是先排石，就是说先把那个胆管那个的结石先排出来。
嗯，
那吃这个中药能不能把它排出来？他现在给我开的有中药，就是可能他是以排石为主，就是金钱草，还有金丽金，还有海金沙。然后他同时还配的有一些椰浆柴胡还有丹参什么，就是那些药放到一块儿。
中药排石是可以的，只是有一个条件，就是那个石头不能太大。
那现在
这个
也1.2cm1.2公分可以排掉吗？
就是有点尴尬，这个不知道这个能不能排出来，就是它算很大，它也不算，如果很大的话我就建议你不要搞它了，因为太大你胆管根本没有这么大，你就不要动它了，但是现在1.2有点尴尬，就可能
那胆管里呢是6 6m，
哦，这是
对胆管那个，对胆管那个，我觉得还是比影响那个还值得去排出来的，因为0.6它在胆总管里面，这个就比较好排出来的，也可以吃中药，就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中药去帮助你啊，就有点好像放松那个胆管了，让它扩张一下。还有呢，就是那个胆啊收缩的时候，就把那个胆是把它推出来。但是你可能你这个吃一段时间以后再去复查，因为一般来讲你都不会说知道它排出来了没有。
对。
但是我觉得很感恩的是，那个王姊妹，虽然你的胆管还有胆囊里头都有结石，可是都目前你说都没有什么症状嘛，也不是太也没有疼，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要感恩的，因为我知道，胆结石如果要疼的话，也是很要命的。
对，是的，那个疼是很难受的。比如说你从小就有偶然会疼，但虽然听起来有点像，但是你今年多大？
今年50。
50，但是你说你这几年都没有疼了，
有，
但是你
大概有5年，就大概。
但是你去年才发现你这个胆囊有结石，我就想你发现可能就提前几年开始有，但是这几年你都没有发作，没有疼。所以我想你从小的那个疼呢，可能跟这个胆结石没什么关系，可能是另外一个事情，可能是有时候抽筋啊，一些就是也很难说是什么，反正你现在也没有这种疼了，
没有了。
所以我觉得可能不是一回事，不是一个事，是跟这个没什么关系的。但如果
给这个胆结石，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李医师，那刚才您说姊妹的那个胆管里头那个6mm 那个是可以排的，但是他那个胆囊里头那个1.2公分的那个，那个就尴尬了，那个就不要理他吗？还是怎么样？
其实是这样，你在想象胆囊好像一个气球，一个很小的一个气球，它里面装了胆汁，那胆汁是帮助我们消化那些脂肪的，所以你吃油腻的东西的时候，那个胆呢就会分泌一些胆汁出来，然后藏在胆囊里面，那个胆汁分泌出来去帮助消化，这是正常的情况。那这个小气球呢，它有一股管道，那个就是胆管呢、那个胆管呢是比较细小的，就没有说很粗，就是最窄的地方，这也能理解吧，就是气球总有一个出口嘛，那个出口比较小的，但是它有稍微有点弹性，就好像气球一样也有点弹性，但是如果里面长那个石头它很大，你想象这个石头怎么搞根本都不可以从这个气球的那个出口引出来，
对，
如果真的提出来你就疼死了，因为你想象就是你放一个小石头在里面，你把这个小石头要挤它出来，你想象那个胆管要扩张到什么程度，就扩到很大，然后才把那个石头挤出来，那就疼死了。所以呢，如果很大的话，它也不会说堵住你的胆管，因为它太大了它堵不住，那个石头就一直留在那个气球里面，那就不管它了，也管不了了。但是1.2公分呢，一般来讲就1公分以下都可以的。当然1.2就有点尴尬，就刚好比那个胆管大一些，
会卡住。
对，但是是不是完全不能出来，也很难讲。所以我们这个，我就不敢说，但是那个6毫米的，我就觉得那个是更值的，因为它这个大小不是太大，它在胆管里面，它已经就是在比较近那个出口的地方了，它能出来的就会比较大。最怕就是它大了，它
越来越大，它堵住你的胆管，那就麻烦了，那就很疼，疼到也可能就没办法就要做手术了。所以我觉得你那个六毫米的那个尽量就想办法去排出来，就可以可能你吃一段时间的中药，再去拍个片去看一下那个有没有走出来。如果胆囊里面的石头呢，它老实说它很大之后会越来越大的，它大到一个程度它根本不会出来呢，那就算了，不要管
不管它，
对，不管它，我觉得还可以的。
嗯
那六毫米的那个它越来越大的话，它慢慢长大，它就会把你的胆总管堵住了嘛，
所以那个一定要处理，
那个、还比较麻烦。对，
那就是吃中药看一看，然后再看看它，
对，看能不能排出来。但是你就要吃一段时间，然后再去复查看一下，那个胆石还在不在，有没有变大或者变小或者已经排了，就这样看一下。
行。
好，那我也想问一下，关于肝方面有没有譬如说在中医方面可以帮助姊妹护肝养肝？
对，这个我们经常听说就是或者是广告啊，那些什么护肝啊补肝啊保肝的那些呢，其实都是一个西医的概念，就是或者是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是那个肝脏，我们想保护它这个概念，这个跟中医讲的肝是完全不同的。但现在它的我觉得最主要是找出原因，到底这个转氨酶高会不会就是这个胆囊的问题引起的呢？如果它其他什么都没有，我就觉得可能跟这个胆囊有关系。所以先因为中医来讲呢，就是这个肝和胆都是一起的，都是就互相影响的，我就觉得你就先从这个问题着手。如果这个胆囊的问题解决了，就看肝的转氨酶会不会下来，这个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现实的一个做法。当然你吃东西啊那些你也不吸烟吧，你不喝酒。
不吸烟不喝酒。
如果这样就是你最主要就是避免这一些，还有吃药的话你也特别的小心，就是特别吃那些你一定要跟医生说，就是不要自己随便买，也跟医生说我转氨酶有点高，你就告诉他有一些特别会影响肝脏的就不要开那一些的药。
吃药。
是。我们有一句成语嘛，就是肝胆相照，所以现在胆出问题了，就先把胆照顾好，然后再看看肝的情况。
对，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影响，因为可能又有胆石呢，胆囊也会有点发炎，也会影响到肝脏。这个不好说，但是如果你其他都查过了，都没其他的问题，我就觉得你就先治一段时间，看这个石头能不能排出来，排出来以后可能这个转氨酶就下来了。
好，那我先吃一个月的中药再去检查一次。
好，那王姊妹还有没有其他的想问的？我觉得你一个月之后照个片子，然后你再告诉医师情况怎么样，好不好？我们做一点跟进。
好，
那愿神赐福你啦，
谢谢，
记得告诉我们哦。
好的，
好，祝福你，
李医师。
好，
再见，
再见，
好，
祝福你，
好，
再见。
再见。
间它一直走，就像是 life goes so， 这过程或许痛，不管顺流或逆流，你总得抬起头，让我们一起走，走过艰难和困惑。
欢迎你来的人到处跑，昨晚更胜着今天被嘲，莫名其妙，谁会知道是不是上天开的玩笑。你人生你想和谁拥抱，什么是生命中的美好，轻易放掉却不知道幸福就在下一个转角。
关关过雨后，天晴的阳光在天空闪闪烁，出现了彩虹。忽然间，我们才懂，如果这是一场马拉松，那我们一起加油。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无线飞行号，这里有琴弦，还有身旁我的搭档信田，我们弦田组合啊。
是，谢谢琴弦老师的介绍啊。那我们每一次呢听李医师的问诊呢，其实呢是很好的。
对，
为什么呢？第一，如果呢您听到哎有一位听众家人跟我的情况呢是很类似的话呢，那么您就可以呢采取李医师的一个建议。那当然呢，每个人的体质呢都不一样嘛。那如果您想的话，当然可以预约我们下一个月的这个李医师问诊啊，这是第一个哎听问诊呢可以得到的帮助。第二个呢就是说呢，我们听到哎有主内的家人他在经历着这样的疾病，在经历着这样的痛苦的时候呢，我们是否可以与他同行，那我们呢就可以记下来他的情况，为他祷告嘛。
是了，所以呢就是可以长知识啊，我们知道一些医学的知识，
对的，
同时间呢也可以了解到啊，我们一起同行的听众家人他有具体的什么情况，就可以为他祷告，也可以关心他，透过留言板啊等等啊，可以关心不同的听众家人。所以这就是呢新田老师呢在我们节目一开始说了，我们节目也是一个团契嘛，互相的关注，互相的关心啊。
是，那我们团契呢李医师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啊。
对，
他每一个月呢会来一次，那在这个二月的时候呢他会再来到我们团契当中。是几月几号呢？
那二月的第五天，二月五日礼拜四哈。那大家要注意这个问诊的日期了啊。
是早上的9:30到11:00，这是具体的时间。
对，
请您拨打我们的热线号码是
13229966322哈。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热线，同时间呢请你呢可以预先的预约我们，以短信哈，也以这个电邮挂号也可以啊。记得呢把你自己的个人称呼，你的性别，更重要的就是你具体的身体状况告诉我们，越详细越好哈。那有些听众家人呢可能就会担心自己的家人呢、自己的父母啊、儿子啊、伴侣等等的，你也可能会想啊带他问诊的嘛。但是琴弦呢个人觉得呢，如果你能够呢直接的邀请你的家人呢直接跟我们预约 挂号连线啊，然后跟李医师直接的问诊呢，这个方法就是最好了，因为是直接的沟通嘛。
是的，或者说真的没有时间在那个时间连线的话怎么办呢？那请您呢把具体的情况，什么叫做具体呢？就真的是他的每一个情况，
对，
他
经历着什么，他
的
病症是什么，
他的岁数啊，就是具体到岁数，具体到他那个症状的表现是怎么样呢？有没有吃药，这些呢都请您呢以文字给我们发来，这样呢就是我们可以给李医师看看了以后呢，哎，也许不能连线，但是有一些建议的话呢还是可以在节目当中呢跟您来说的。
嗯，没错了。好，讲过这个李医师问诊呢，那我们呢除了要医治以外呢也要预防嘛，预防胜于治疗。那有什么可以预防让自己呢避免生病又或者是患上重要的严重的病呢？就是跑步或者是运动了哈，接下来又是小弟的一个栏目了哈。
是啊，这一个秦贤老师要介绍的跑者呢，我觉得他一开始呢就很能够吸引人了，
对，
因为他就是一个直播主啊，
直播主去跑步，然后一边跑步一边直播，我相信这个也是现在的文化了哈。那我们这一期呢就听听这位老外的故事吧。
与你分享跑手的故事，
与你思想运动的意义，
带你聆听信心的见证，
为你点燃热血的生命。
5 4 3 2 1，
奔跑吧琴弦。
直播跑步的网红约瑟夫的故事，在一些球队又或者大型的活动里，例如奥运会或者世界杯，我们可能会留意到一些很特别的角色，他们是卡通的人物，或者是虚拟的代言人。没错了，他们就是所谓的吉祥物了。那么，跑步的世界里会有吉祥物吗？我本来以为是没有的，但直到有一天我看跑步杂志的时候，发现在日本有一位十分特别的跑手，他在日本的跑步界里成名，不是因为优异的表现，而是一身独特的造型令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啊，他还真像个吉祥物。他是有马拉松流动直播站之称的约瑟夫。听到这个名字，你会想，这个是老外啊，不是日本人呢。没错，约瑟夫本来是一名英国人，他早年的时候呢，是去瑞士一所酒店里工作的，在那边呢，他认识了很多日本的游客，开始对日本这个国家很好奇，对日本人也有兴趣，所以他开始学习日语，了解日本的文化。很单纯的，他为了想认识这个亚洲的国家，除了动漫文化以外，还有什么东西？他就在十年前，就是2009年呢，就移居日本了。好，到日本定居了，那跑步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他是在到日本之后才开始跑步的。约瑟夫有两位爱跑步的日本朋友邀请他到东京皇宫外面跑一个圈，大概5公里吧。这是他第一次参与跑步，他用4个字回忆这个第一次跑步的经历，就是累得要死。不过，跑友们对他锲而不舍，在同一年继续邀请他参与全日本最大型的马拉松之一，东京马拉松的10公里赛事。而在之后的2010年呢，他每年参加东京的全马，直到今天，足足10年的时间。而他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全身挂满了电子产品，包括 iPhone 啊、iPad 啊、WiFi 的设备、充电宝，甚至是那些进行极限运动用的录像机 GoPro 等等，把一堆摄影器材啊 通讯装备啊，甚至是灯光摆设等等的装饰挂在身上跑步。原来他除了跑步之外，他同时间进行网上直播，跟他在社交媒体上的支持者进行互动。你听到这里一定会问，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约瑟夫回答说，因为我希望做一些新奇刺激的事。跑马拉松这么辛苦，如果没有观众鞭策我，恐怕到中途已经要放弃了。做直播这回事呢，是因为有网上的观众支持我，那会让我感到有点压力，不敢在自己的粉丝面前放弃嘛。所以全程直播是帮助我完成整个赛事。这个要靠别人注意才敢跑马拉松的老外网红呢，他身上带着那么多东西，跑步的时间当然不会快了。他比一般人多用一倍的时间完成马拉松，大概有6小时多吧。不过呢，对一个平均背负10多斤器材的跑手来说呢，能够不被取消资格已经很不错了。同时间呢，随着科技的发达，约瑟夫的器材也由原本摇摆不定的电话镜头变为更专业的360度全方位的摄像器材，让他能够更安心的跑步，也能够很顺利的进行直播。他直播的内容呢，是包括访问其他的跑友啊，为沿路的选手打气啊，跟两旁的现场观众互动，甚至停下来拍摄日本打气团队的传统艺术表演，让世界各地的观众可以认识当地的文化。这位造型独特的跑手可以说是东京马拉松的非官方吉祥物，也是每年出现一次的东京马拉松流动直播站。约瑟夫的故事真的非常有趣，从他对日本有兴趣就从英国移居到日本，从他刚接触跑步就马上投入全马，从他开始全马就想做直播，他真的是一名热血的男人。如果我们能够为自己正在奋斗的目标定下一些具体的规范，成功的几率可能会增加不少呢。就例如约瑟夫跑步的时候做直播，就是为了让群众成为他继续跑下去的推动力。那当然我现在不是叫你做直播了，但如果你能够找到帮助你启动的燃料，你的人生无论是跑步，无论是其他运动，又或者是其他的事情，一定能够走得更远更强更加的厉害。我是小贤，下回再跟你分享吧。啊，会不会觉得这个故事呢，你听起来啊，这位老外好像是傻傻的，跑步已经那么辛苦了，普通人跑这个马拉松那么长时间已经很辛苦了，他还要背负那么多的器材去弄这弄那的，让大家见到他。
不过我觉得他傻的可爱啊。
嗯，他是可爱的。其实现在很多人为了流量就做很多不同的事情，直播什么的。啊，当然有一些是很危险的事情，有些是很反制的事情，例如一个女生吃很多个汉堡包什么的等等的，但是这个是健康的，我觉得是。 是有励志意义的啊。
对，所以一开始我就觉得呢，这个跑者的故事呢会吸引人的。
嗯，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也看见呢有一些的网络的视频或者是短影音啊，比方说我就看过呢有一则就说这个视障的博主呢365天环游中国，他就带着导盲犬呢去行走了将近20多个城市，他就一边的直播，然后一边呢导盲犬带着他去走访看世界，
非常好。
我觉得这个呢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途径，让他呢能够接触世界，又能够呢与人来交往。所以说，你说直播是不是都是不好的呢？也不一定是哦。
我觉得就是不一定。
对
啊，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自己或者听众家人分享呢，可能除了听我们节目以外，其实可能比较担心的就是看那些视频呢、直播啊，就觉得可能被拉着走往这个不好的方向去，
很担心会属实啊。
对对，但是我们想一想，其实现在这个时代，既然已经这个媒体是直播的文化的，我们就是用这个载具嘛，这个是工具嘛，就让我们想发表的东西都可以利用这个工具，例如直播跑步、直播运动、直播很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其实也是美好的嘛。
不过呢，我们也是需要很有智慧的来分辨啊。因为像我自己呢，去看一些的社群媒体啊、视频呢，我是希望呢得到知识类的一些的吸取，
可以有东西可以吸收。
对对对对，但是呢，你看那些知识，同时间呢，你也要有智慧的分辨，不是说哎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你也要去思考。然后再去呢重复的去考究，哎，那个事情他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呢？那自己呢也可以多一个叫做研究的精神，你可以呢去对照看看到底是不是。那当然呢有一些的视频呢也是一个共享的，比方说呢你可以跟他一起去读书，因为我真的是看见有些人呢他因为知道自己呢可能读书比较无聊一点点，比较孤单一点点，于是呢他就在网上呢与人一起呢来共读，
这样，
因为你一个人要坚持读书不容易嘛，然后两个、三个、四个，然后可以呢达到
读文章那种吗？
或者是读一本书，
读一本书，
哎，对，然后呢，这样子可以彼此的勉励嘛？
没错，
我真的读不下去。那么，秦仙老师
借力了，借上去，
你能不能够帮忙我们一起呢，来读这一段很难的出埃及记呢？
啊，所以我就想说呢，可能有机会可以这样读圣经也不错
了。是。
那其实对我来讲呢，直播视频呢，除了刚才新田老师这个积极的层面，就是学习啊、研究啊、
知识类的，
能够得到知识以外呢，其实秦贤也觉得呢，看视频呢，如果能够看那种呢，能够很治愈的，你不用什么想，不用想什么的。
养猫。
例如对秦贤来讲呢，我喜欢看那种视频呢，就是那些煮饭那种
哦，
哇，那些呢短短几分钟，然后把一道菜弄出来的那个，他剪辑又剪得好啊，好，他短短两分钟就把一道菜，
疗愈人的，
对，我就看这种是疗愈的。有些人可能是看画画啊，有些人可能是听音乐啊，看人弹音乐等等，就是找到自己治愈的方式。这个对自己的生活调剂也是好事啊。
哎，我还给秦贤老师呢一个建议，就说呢下次秦贤老师去跑步的时候呢要不要也去拍一下他跑过的那些风景呢？
会啊会啊，我马上要到一个地方去外地去跑步了。
是
我就想买一个器材，现在是360那种，
对对对对，
跟
像约瑟夫一样的，
对对对对，很高质的，所以呢我也想试一试。
哦，那我们就期待秦贤老师呢会跟我们分享什么跑步的风景。
好，
最好呢您就一边跑一边说说感受。如果您
好累啊，
这个心肺比较好的，
好辛苦，可能全程都是这样。
哎，说到一个重点，就是说呢，哎，也可以锻炼心肺
啊，
好像不错啊，一举几得。
好了，那希望大家呢在这个寒冬里面呢，透过我们的节目得到温暖。最重要是我们的主耶稣一直爱你、守护你，我们也是
与你同行，一起面对所有的困难和挑战。
没错，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再见
再见。上